灵感大王。这天，三藏他们一行四人来到了一条大河边，河边竖着一块石碑，上面写着通天河。悟空跳上半空观看，只见沙河滚滚，无边无际。于是他们四个人就沿着河岸找渡船，走着走着竟然走到了一个叫陈家庄的村子里。村子里有一户人家正在办超生法会，四个人就进去请求借住一晚。这家的主人呢，是个慈祥的老人，叫陈诚，一看到悟空他们就吓得跌倒在地，直叫妖怪来了，妖怪来了。三藏赶忙向老人解释，说他们是东土来的和尚，悟空他们三个人是他的徒弟。陈诚这才定住神儿，半信半疑地带他们进去，嘴里还嘀咕着，这么英俊的师傅，怎么有这么丑的徒弟呀？陈诚把他们带到屋子里，几个来办法会的和尚看到他们，也吓得连滚带爬地逃走了。陈诚的家人更是害怕地缩在屋角里不敢出来。陈诚赶忙告诉他们，悟空他们三个人是三藏的徒弟，不是妖怪。他们这才稍稍的安心，并且准备了一桌斋饭，请三藏师徒吃。吃完饭，三藏就为陈诚办的是什么超生法会。陈诚听了，难过地说，我们通天河旁边有一座灵感大王庙，庙里头有个灵感大王，每年都要庄里的人们献上一对童男童女给他吃，要不然他就要降下灾祸。今年呢，轮到我们家了，可是我活到了60多岁，只有一个8岁的独生女儿，叫一秤金。我的弟弟陈青也50多岁了，他也只有一个7岁的独生儿子，叫陈官宝。这两个孩子都要给灵感大王送去吃掉，我们陈家就没有后代了。说完泪流不止。悟空听了，说他有办法救一秤金和陈官宝，要陈诚和陈青把两个孩子抱出来，他要看看。两个孩子出来以后，悟空摇身一变，就变成个陈官宝，和真的陈官宝手拉手的一起玩耍，陈家的人都看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悟空又现出了本相，对陈青说，你也不要难过，一会儿我变成你儿子，替他去祭那灵感大王。陈青连忙跪下磕头，向悟空谢了又谢。悟空又对陈诚说，你也不要难过了，赶快去办一桌好素菜，请请我那长嘴的师弟，叫他变成你女儿的模样，好救你女儿。八戒听了连忙说，
哥哥，你要逞英雄，可不要把我也拖了去。
三藏说，八戒呀，你不是有36变吗？就救救一秤金吧。师父说了，八戒也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变成了一秤金的模样，可是他那大肚子却怎么也缩不回去，还是悟空在他的肚子上吹了一口仙气，才变成了一个窈窕的小姑娘。于是悟空和八戒变的这一对童男童女就被仆童们放到了供桌上，抬到了灵感大王庙。过了一会儿，从庙外吹起了一阵怪风，走进了一个妖怪，大吼着，
今年祭祀的是哪一家啊？
悟空笑眯眯地回答，今年是轮到陈诚和陈青家了。妖怪听了觉得很奇怪，心里想，往年送来的孩子哪里敢答话，早就吓死了，今年这个怎么这么大胆呢？他就问，
你们叫什么名字？
悟空笑道，我叫陈官宝，他叫一秤金。妖怪听了恶狠狠地说，
现在我要照往年的规矩吃你们了。
悟空还是笑着说，好，请便。 这时候妖怪开始怀疑了，生气地说，
你少多嘴，往年我都是先吃男孩，今年呢我倒要先吃女孩了。
八戒一听吓坏了，连忙说，大王，您照往年的例子吧。妖怪不理会八戒，伸手就要抓他。八戒吓得现出了原形，举起钉耙就要住。妖怪打不过八戒，被八戒的耙子打下了两片圆盘大小的鱼鳞，落荒而逃。妖怪逃回了通天河，知道这童男童女是悟空和八戒变的，而悟空和八戒的师父就是唐三藏。他也知道吃了唐三藏的肉可以不老长生，于是他整天都算计着要吃三藏。这件事被妖怪的部下知道了，就建议妖怪要使个法术，让通天河结冰，再由他们变成人形在冰上走动，这样诱骗三藏师徒过河，然后趁机抓住唐三藏。三藏由于求经心切，第二天一大早，他看到通天河结了冰，上面还有人走动，就催着悟空、八戒还有悟净这三个徒弟赶快启程。四个人在通天河上走了一会儿，忽然冰河从中间裂开了一个大洞，悟空赶忙跳上了半空，可是三藏、白马、八戒和悟净可都掉到冰窟窿里去了。悟空知道这是灵感大王在作怪，在水中他又不灵活，只好到南海找观世音菩萨帮忙。菩萨早就算到了悟空会来找他捉妖，一大早就在紫竹林里头削竹子，编一只竹篮。悟空见了就问菩萨，这篮子有什么用？菩萨说，待会儿到了通天河你就知道了。两个人到了通天河，菩萨解下了腰带系在篮子上，把竹篮抛进了河里，口中还念着咒语。不一会儿，菩萨拉起竹篮，篮子里竟然有一条活蹦乱跳的金鱼。原来啊，那灵感大王是条金鱼，本来养在观世音菩萨的莲花池里，天天听菩萨讲经，竟然也修炼成精，下凡霸占了通天河，欺负善良的百姓。现在被菩萨抓到，只好乖乖地跟着他回去了。悟空送菩萨远去，又下到水里救出了师父他们三个人。这时候有一只大乌龟，自称是通天河原来的河神，愿意载着他们过河。只要求三藏到了西天，帮他问一问如来佛，他几时可以修得人身。三藏答应了他，这样师徒四个人顺顺当当地过了通天河，谢别了大乌龟，又继续上路了。